我相信这个礼拜我们都很兴奋，因为我们都期待有主耶稣给我们这么宝贵的书信教导我们。今天是我们第二课，我们要从正文开始讲起。首先我们来跟主耶稣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因为你赐给我们你自己的启示，就像这卷启示录一开始讲的，这是耶稣基督的启示，是你自己给我们的启示，也是关于你的启示。整本书都是讲到你的再来，你爱我们，而且你借着这本书给我们有那么多的应许，给我们有那么多的祝福。感谢主耶稣，今天晚上或者是有的地方白天，你的圣灵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借着你自己的话语，每一字每一句打动我们的心，让我们借着你的话语看见你的爱，也爱你更深，借着你的话语改变我们自己。祝福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祝福各地的教会与我们晚上上课同在。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首先让我把这个今天要上课的PowerPoint 把它打开，那我们就可以有一个很清楚的图像。好的，我们上一次已经讲了启示录的重要性，它是整本圣经的最后的一个结局。那每一本书最后的结局都是相当重要，何况启示录它是把整个神的预言从旧约到新约都完全在这里应验了，把神的救赎、神的国度还有神的所有末世的教导在这本书都给我们了，你看多重要。那我们上次也讲到，这本书很难读的原因是因为跟旧约有关系，还有很多的象征，但是神是让我们很清楚的明白，今天我们就看见让我们一定很明白的把这个书能够认识。好，我们今天就开始直接从第一章来开始来讲解。我们我按了这个 PowerPoint 啊，我就不知道为什么我要按在旁边，因为这个好。那我们就首先我就先从希望各位弟兄姐妹，启示录你一定要把圣经啊放在你的旁边，因为我在解释的时候你可以就对照圣经，你可以在圣经上写字。其实读圣经最好的方法其中一个就是在圣经上面写，这是我的老师教我的。所以我的圣经上面，当我在听老师讲课的时候，我觉得他一讲到启示这个意思什么意思，原来启示就是揭开，那如果我不懂我就赶快在旁边写上，还有怎么分段重要的都要写在圣经上面。所以总而言之，你先把圣经要打开，我就要讲这一段，先把比方说要先讲一节到三节，你看我们这有大启示一节到三节，我就练一节到三节，你就一边听一边看圣经，然后我开始讲解。讲解的时候你就注意听，写在圣经上，还有我也给你们有讲义，你也可以参考讲义或者回去复习，都是很好的方法。好，因为启示录有那么的精要，神能够把末世的事情都千年国度还有新天新地永恒国度都在这本书22章告诉我们，所以一定是很精简的。好，我们就先看啊，启示录第一个大段讲到启示与祝福。我们读圣经啊，我讲过好的大纲就是解释圣经的一半，读任何书圣经啊，你一定要把这个大纲要抓清楚。所以我们每一次讲课会有大纲，然后有中纲有细纲。你看大纲第一大段启示与祝福，第一章一节到八节里面先讲到 A， 讲到启示第一章一节到三节。好，我念给各位弟兄姐妹听。耶稣基督的启示就是神赐给他，叫他将必 快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的众仆人，他就差遣使者晓谕他的仆人约翰，约翰便将神的道和耶稣基督的见证，凡自己所看见的都证明出来。凡念这书上预言的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因为日期近了。哇，弟兄姐妹，你看短短的三节啊，那么的震撼，那么多要让我们了解的还重要的信。首先我们看这个启示录，它是次启示的，这一启示录第一句话就是整本书的这个主题和中心思想，什么呢？就是耶稣基督的启示。当然我们要知道启示的意思就是打开过去我们不了解的、隐藏的、神没有告诉我们的，现在把它打开了。那这是打开什么呢？原来是讲到耶稣基督的启示。注意我们读启示录的时候，有些人误会了，讲到启示录就是启示等等，但是或者是约翰的启示或者是什么启示都不对的。这个启示只讲一件事，就是耶稣基督的启示。什么意思？它里面意思很深。第一个，表示这个是从耶稣基督来打开的。第二个，讲到这个讲的所有事情是有关耶稣基督的。所以启示录是讲到从耶稣基督来的，内容是有关耶稣基督的，就是完全是关于主耶稣基督的事情。这是我们上课第一个要掌握的。所以整本启示录中心的主角就是这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拯救我们的耶稣基督，他的再来、他的以后来的情形，还有他是怎么样的一位神，这就是教导我们的，那让我们能够认识他。所以注意，我们以后如果老师问你启示录讲什么，你的答案就是启示录讲的就是有关耶稣基督的启示。好，那我们知道了。所以知道这个这句话，就是包括过去我们很多不懂有关耶稣基督的，借着启示录完全都了解了。在四福音里面，我们认识的主是他来降生拯救我们，在启示录里再更让我们完全认识他是将来怎么样来怎么统治世界的主。好，我们再看第二个，那是谁赐的启示的呢？你注意这里圣经清清楚楚告诉我们，耶稣基督的启示是由五个方向和层次来的。哇，你看就像我们拿出五个手指啊，原来这本书的启示是从五个方向，第一个是父神，第二个是神赐给他，他就是耶稣基督，第三个是叫他指示给他的众仆人，那是怎么样指示法呢？他就差遣使者，所以第三个是耶稣基督差遣使者。这个使者有一个定冠词，是说有一个特定的使者，在这里没告诉我们，但很多的解经家他参考了但以理书等等，他们的表示这位天使可能就是加百列，因为加百列就是在神面前传递信息的。好，然后借着天使晓谕，就是告诉指示谁？指示他的仆人约翰。我们上面讲过，这位约翰就是使徒约翰，十二位使徒的约翰。然后借着约翰 要给谁呢？要给七个教会众仆人。所以在这个下面讲的，要借着约翰写信给亚细亚的七个教会。你就知道原来我们读的这个启示录，今天读的，它的层次是从五个方向来的，从父神到主耶稣，到特定的天使，然后到使徒约翰，然后到七教会。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是神给他儿子的礼物，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启示，所以要借着这五个层次下来的。我们现在当然借着这本书，就是约翰写给七教会的这本书，也把这个启示也传给我们。为什么呢？因为下面有讲，就是说练这个书的是有福的，那表示说任何的历史历代的教会弟兄姐妹都在从第七个教会承继下来得到这个启示。好，我们接下来再看那这本启示的它的重要性，你看有多重要。耶稣基督要把这个启示叫他将必快成，必要快成的事。哇，弟兄姐妹你知道吗？这耶稣基督亲口告诉我们，圣经告诉我们，下面我们要教的启示录要分享的，这里面所写的任何的东西是三个字，一个就是必，必就是一定的、肯定的、确实的。所以我们今天读启示录，每一件事、每一个字，圣经主耶稣告诉你说是一定的、绝对不打折扣的。第二个是什么？快，就我们读的这个是要很快的、紧急的、很快很快的。第三个是什么？成，成就是说一定会完成的、实现的。所以这个启示，耶稣基督启示给我们整个启示录的内容，就是你就要记得必一定的、快很快的、成一定的。哇，你看弟兄姐妹，神都跟我们讲到这样的清楚了，让我们好好的来用一个急切的心、渴慕的心来看很快的、一定的要成就的这个事情。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那启示什么呢？原来这里面启示的内容是什么？他告诉我们，约翰就要把第一个启示内容就是神的道，整本这个讲的就是神的话，神的话来告诉我们。第二个讲的是什么？耶稣基督的见证。哇，耶稣基督自己在这本书上做的见证。第三个是什么？就是凡约翰说凡自己所看见的都证明出来。所以我们今天读的这本书是一个完完全全是神的话，完完全全是主耶稣自己有权柄的见证，因为是关于他的，又是他从他来的，是有权柄的。第三个是我们这位使徒约翰亲自做的见证。是我们在旧约不是读吗？当你有两个人或三个人，两三个人做的见证，就证实这件事情是真的。现在有神，有耶稣基督，再加上约翰做这个见证。那我在这里给各位解释一下，在这里啊，约翰说凡自己所看见的都证明出来。整本启示录约翰他讲了49次我看见，他数字其实整个启示录都有意义的，7749，7是一个完全。那约翰在这本书讲了4728次我听到，所以整个加起来28+7=49，就是77次，11×7，就是一个完全的。整本书约翰讲了77次都是他听见、他看到的见证。 所以在我们读下去，约翰说我看见我听见，然后把它写下来，完全都是神的道，是耶稣基督的见证。好，我们再来看那这本书呢，给谁呢？说什么呢？他就说念这书上预言的。什么叫做预言？预言就这里就是告诉你还没有发生的事，但是预告会发生，是预言。那这个预言对不起，我动了一下它就跳回去了。这个预言啊，他说什么呢？他这里有一个应许，他说念，注意要念，第二是听，第三是要遵守的人是有福的。我们在圣经，其实圣经每一卷书66卷我们读了都是蒙福的。你看登山宝训的八福，还有圣经给我们很多的福分，可是唯有在启示录有七次都告诉我们什么是有福的人。第一个福气啊，我相信谁都要福气啊，就神就直接告诉你，你今天晚上你就是有福的。为什么？因为你念了神的话，而且你要听，听就是要注意的听啊，不是随便的听，听了还不行啊，还要遵守。换句话讲，我们整个启示录要教导的，要学习的，把它讲解出来，我们知道了，我们要去愿意告诉神我来遵守，这样的人是有福的。我们会把这个福一个一个解释下去。然后说为什么呢？他说因为日期近了。哇，你看原来啊，日期近了就是主耶稣来的日期近了。所以在这一个我们还在等候主耶稣来的以前，我们有这个机会能够把启示录能够练，能够听，能够遵守，能够得到有福。当我们见主面的时候，那才是荣耀的，是多么美好。你看从一节到三节就已经把这么重要的开宗明义告诉我们。好，我们等一下会再进一步解释。我们再下来看哦，这里列下来了启示录七个福气。第一个福气啊，就直接告诉我们整个你去练去遵守就有福。然后你看一下啊，第六个福气，看呐，我必快来，凡遵守这书上预言的有福了。你有没有看见这个22章第七节第六个福跟第一个福气是遥遥相对？前面告诉你你这样是有福，到了结尾的时候啊，还生怕你忘记了或不知道，再一次告诉你说你去遵守是有福的。为什么呢？前面告诉你说因为日期近了，后面告诉你说我必快来。所以我们读任何的书卷啊，包括启示录，当你读这个前面第一章前言，你一定要跟启示录的后面22章或21章做一个对比。等一下我帮你们稍微对比一下，因为前面就告诉你这本书写作的目的是告诉你这本书的目的就是主耶稣他快来了，而且告诉你读了是有福的。那在后面结尾的时候，作者再一次告诉你说主耶稣说我必快来。在启示录第22章啊，如果你读一下你可以看见啊，在这个第22章第七节，看呐，我必快来。然后在这个第12节，看呐，我必快来。然后最后讲到主耶稣啊，我必快来，因为日期近了。三次讲到我必快来，前面第一章第一节就告诉你主必快来，最后再告诉你主必快来。前面告诉你念这书有福了，遵行的有福，后面告诉你遵行的有福的，其他整个内容就是要你去了解。那我们其他的福气我们到时候一个一个再来解释。好，所以你就看见头尾 前面告诉你目的，后面再告诉你，让你记得。那为什么有福呢？这里我们也可以思想，我们念了启示录，我们当然是有福。为什么？你竟然可以了解以后永生的事情，你可以知道将来主耶稣来了以后怎么设立新天，怎么设立千年国度，我们跟主耶稣做什么，然后怎么样设立新天新地永恒的国度，那我们怎么样在永恒的国度里面是跟神有什么关系，怎么得到神的救恩，你看都给你了。那今天我们在地上有了一个这个把握，有了一个这个明确的，是多么的有福。所以借着启示录可以让我们第一个有希望，在罗马书第五章讲的，我们在各样的事上我们有一个盼望，因为我们在地上所有的你看见的都是要过去。其实我常常想一首诗歌、啊、真的很好，所有世上的一切都好像在沙子上面都会沉掉的，任何世界上的你，不管你想到世界上任何的国度也好，财富也好，权势也好，我们自己也好，任何的都是要像一个沙石，都是要沉淀的。唯有站在这个磐石上，那个不能震动的国，这才是我们的希望。第二，我们有忍耐。帖撒罗尼迦前书告诉我们，当你知道主要来，那你今天你什么都可以忍耐，因为你今天你有的，你或者遇到一些你认为不想要的，都是短暂的，你有一个忍耐，因为你有更大的盼望，而且你有喜乐。罗马书十二章，我们每天想到神的救恩，想到启示录告诉我们主耶稣的拯救，新天新地，还有你的永恒，难道你能够不喜乐吗？然后有保障，希伯来书告诉我们，我们是这个保障，就是我们有一个灵魂的锚，你看这个锚是抛在幔子里面的，你是永远有保障的，耶稣给你的保障让你永远得着。然后我们有纯洁，约翰一书说我们盼望主再来，我们今天我们就会愿意纯洁，因为你不愿意当主来的时候你是那样的羞愧配不上，就像一个心腹，我们都是心腹要见新郎，你今天你为了爱这个新郎，你不会去做一些不纯洁的事，在我们的各方各从，你能够因着主要来，你能够为主而活，你看，所以我们是有福的。因着这个福是要听从，是要顺服，要得到祝福。好，这都是告诉我们的一些教导。好，我们再看接下来约翰就要祝福这个弟兄姐妹。我们都知道一个书信一开始都是有祝福，那在第一章的四节到六节，在这个祝福里面，我就先念给弟兄姐妹听，你就看见这个祝福是多么的不一样。约翰写信给亚细亚的七个教会，但愿从那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和他宝座前的七灵，并那诚实做见证的、从死里复活的、为世上君王元首的耶稣基督。你看，讲到耶稣基督，他有三个称号啊。那耶稣基督做了什么事呢？第一个，这三一的神有恩惠平安赐给你们，恩惠平安。然后讲到耶稣基督做的事情，他爱我们，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又使我们成为国民，做他父神的祭司。但愿荣耀全能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哇，你看真是丰富啊。约翰告诉我们，这封书信他写作的对象就是小亚细亚的七个教会。 也就是老约翰他在以弗所牧养的小亚细亚七个教会，那约翰一直很关心他们，借着主耶稣的书信，主耶稣更关心他们，来写信给他们。那约翰祝福他们什么？祝福他们恩惠平安。圣经里面给我们的祝福啊，都是恩惠平安。好，我们先看这个小亚细亚的七个教会，我相信各位弟兄姐妹也都很熟悉了，都很熟悉。这七个教会呢，今天是在土耳其的地方。当时我们知道保罗他在主后的53年就在以弗所这个地方，他在有3年多的时间在这里来忠心的传道，然后在推拉卢的书学房有2年多的时间教导人，就把周围附近的很多的人他们都要到以弗所来。以弗所是一个大的城市港口，是小亚细亚的省会，所以在这里都把福音听见了，而且在福音也都建立了小亚细亚的教会。当然不止这七个教会，但这七个教会是主耶稣特别拣选出来有代表性的，我们会解释的。所以这封书信是写给小亚细亚的以弗所、士美拿、别加摩、推亚推拉、沙迪、菲拉铁菲和老底加七个地方教会，就像今天我们在美国的高峰福音教会是一个地方教会。那这七个教会当时是传播信息的点，因为古时候邮差啊，驿站，他们会从这个驿站绕着这样一圈啊，把送信把材料送出去，然后也借着这些点把更多的资料传给周围的人，所以这样变成一个弧形的一个圆形，从这样绕过来再绕过来变成一个全面的。当然七这个字在教会在圣经里面尤其在启示录是非常常常出现的，这里面就代表一个完全的意识。你说圣经常讲到神在创世有七天，就是一个完全照了宇宙的光，照了宇宙的功，七就是完全。所以在这本书我们讲了七个教会、七个灯台，然后有七个印、七个号、七个碗，还有七个人物，都是用七一个表示一个圣经有它特别的意识。好的，总而言之，这封信是写给当地有代表性的七个教会，完全也是代表所有的教会。好，我们再看，那他就约翰祝福他们什么呢？恩惠和平安。恩惠就是你不配有的，神给你，叫做恩惠。平安就是你有了恩惠以后，你有了平安。我相信我们基督徒啊，比方说犹太人见面，他们会用 Shalom 就是平安。平安是神给我们最大的礼物。你看今天我们能够有平安，在心灵里面能够跟神和好，跟自己和好，我们的罪得到赦免，跟人和好，跟你的妻子、家人和好，跟教会和好，然后跟宇宙和好，将来有一天我们在新天新地都是和好的。就像我们读以弗所书讲的，神的旨意第一章以弗所第一章十节就是等到时候满足，让天上地下所有的都在基督耶稣里合而为一。你看今天我们就享受到恩惠与平安，那恩惠是根，有了恩惠我们才有平安。那这个恩惠和平安从哪里来呢？就是从三一神来的。那在这里约翰就介绍给我们这位三一神，你看他这个介绍的方法不是我们一般用称呼的方法，约翰的介绍方法是非常的特别。首先讲到我们的父神，父神是怎么样的父神？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哇，你看他过去存在、现在存在、永远存在、自有永有的。所以感谢神， 这位昔在今在以后永存 的神，今天他能够把恩惠平安给你，也是昔在今在永在永远给你的。而且这个恩惠平安还从神宝座前的七灵来的。哇，你看他描写这位圣灵啊，也是很不一样。这位圣灵叫做七灵，为什么叫七灵呢？七我刚刚讲的是一个完全，表示圣灵是一个完全的灵。那我们也常常喜欢啊，用这个以赛亚书第十一章，你可以回去看以赛亚书第十一章第二节，讲到圣灵他是怎么样的。他耶和华的灵是他有智慧的灵，是聪明的灵，是谋略的灵，是能力的灵，是知识的灵，是敬畏的灵。哇，你看弟兄姐妹多美好，今天圣灵与我们同在，他是这个有智慧的，有谋略的，有能力的，有敬畏的，这么完全的灵，他能够把这个恩惠平安赐给我们，实在太美好了。然后除了圣父圣灵还有圣子，那关于主耶稣他就告诉我们，主耶稣的三个称号在这里告诉我们。第一个，这位主耶稣他是那诚实的见证者，原文就是阿们。我们常常讲祷告完阿们，阿们就是那个确实的。这位耶稣基督他是一个阿们的，换句话讲，他今天给我们所有的这个福分，给我们的启示都是阿们，都是是的，在他只有一死。你看多么美好，我们来到主耶稣面前，我们是相信这位阿们的神，他永远讲的都是是的，他永远都是对你是那个实在的。第二，耶稣基督是从死里复活的，这位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是战胜了死亡。你看今天哪里还有任何可以胜过死亡的，只有耶稣基督他从死里首先复活的得胜者。而且他是什么？世上君王元首的。你看我们今天这位耶稣基督他赐恩惠平安给你，他是这位阿们的，绝对的诚实的，他是死里复活的，能够胜过一切的，他是世上君王元首的，哪里还有胜过耶稣的。耶稣基督赐给你恩惠平安。好了，我们再看他为耶稣基督这么伟大的，他做了什么事呢？他给你我做了什么事？三件事。他说他爱我们，耶稣基督的爱我们，这个爱就是过去爱，现在爱，将来爱。因为耶稣基督在下面讲，他跟父神一样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他的属性是永恒的，过去现在将来，过去爱你为你死，现在爱你天天来为你祷告，将来爱你把你带到天上，永恒爱你。他做了什么事？他因着爱我们，用他的宝血洗净人的罪。他说他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哇，主耶稣基督是用他自己的血，你看这么大的宝藏，还有什么超过他自己的血的宝藏？洗净，原文也可以说释放，释放人的罪。世界上的人没有一个人能够不在罪恶的捆绑之下。我们读以弗所书讲过，所有的世人都死在罪恶过犯之中，因为根本不能够从罪恶里面得到救拔，他们的思想是愚昧的，眼睛是黑暗的，行事为人是污秽的，心地是刚硬的，因为没有神的生命。可是你我不一样，我们是耶稣基督用自己的血释放了我们。今天我们都能每一天像诗篇103篇大卫讲的，他赦免我一切的罪过，他医治我一切的疾病，讲到医治我属灵的疾病，他拯救我的命脱离死亡。 他天天让我们得到释放。第二，耶稣基督做了什么事？他让我们成为国民，哇，不得了。我们在以弗所也读过，他让我们变成神国的子民。今天你和我，我们的地位啊，我们是天国的子民。所以在启示录最后讲到，我们可以进到新天新地，我们可以进到永恒的国度的城里面，但那些犬类的、作恶的、不认识神的，他们不能够进去，因为他们没有资格进去。可是我们啊，在启示录22章就告诉我们说，我们在这个进到城里面，而且那个我们名字写在羔羊生命册上的才能够进去，我们可以在那个城里面永远跟神在一起，我们将来可以进到这个永恒的国度里面。22章，为什么？是不是你做了什么好事，我做了什么好事？答案完全不是，答案是完完全全是主耶稣让我们成为神的子民。第三，他让我们怎么样成为做父神的祭司，多么美好。我们不但是得到赦免，被拯救脱离罪，不但成为神国的子民，我们还可以做神的人中间的祭司。我们在旧约里面我们都知道，不是你想做祭司就可以做祭司的，是要神特别拣选利未支派的人做祭司，要拣选亚伦家族的人做大祭司，是神规定拣选的人才挑选的可以做祭司。祭司做什么事呢？祭司就是跟神人之间做一个中保，代表人来到神面前，也代表神来到人面前。换句话讲，今天我们得到神的救恩，我们有一个祭司的身份，我们活在地上，我们可以让世人跟神和好，我们可以让神的救恩借着我们也能够传扬或者帮助世人。哇，你看多么伟大。你看，我实在很感谢主，因为我们今年啊读了这个以弗所书啊，太重要了。当你读以弗所书，你在读启示录，你发现都连在一起。以弗所书讲到的我们怎么样被得到救恩，怎么样成为神的国民，怎么样成为教会，怎么能够为神把他的奥秘传扬出去，怎么能够有神的性情，怎么为神征战，怎么做一个荣耀的教会。今天在启示录就继续的告诉你，这个荣耀的教会要怎么样再活过来，再活下去。你看多么美好的这样的一个圣灵的带领啊。总而言之，你和我因着耶稣基督释放了我们，我们从罪恶里面被释放，我们成为神的国，天国的子民。这个天国子民今天是子民，永恒永远在天国里面，永远这个得到这个不能震动的国度也永远不会失掉。另外，我们是神人中间的中保，是祭司。我们今天在地上，我们有使命感，我们是把神的救恩活出来，也成为别人的祝福。将来在新天新地里面，你说我们那时候没事做了吗？绝对不是，我们都会解释。在22章讲到说是他的仆人都要侍奉他，将来我们在新天新地里面啊，我们还是永恒里面有侍奉神的啊，这是多么的美好。你放心好了，上帝会给你很好的工作来侍奉的，绝对不会让你很枯燥的。好的，你看从这一段的这个祝福里面，我们就学到了多少？学到了主耶稣的身份，学到了主耶稣的工作，学到了这位救恩，这个恩惠平安是从三一神，圣父、圣子、圣灵，圣父是怎么样的，圣灵是怎么样，圣子赐给我们。好，然后继续讲下去，一个确保保证，保证也就是第七节到第八节，也就是这本书的这个主旨，我念给各位听。第七节到第八节，看哪， 他驾云降临，众目要看见他，凡斥他的人也要看见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哀哭。这话是真实的，阿们。主神说，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加，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这里就这两句话，这两节啊，就把整本书和这个重点再一次告诉我们。第一个重点就是主耶稣要再来。那约翰是用但以理书的7章13节，还有撒加利亚书12章10节，这两节经文把它合并在一起，就讲到他要驾云降临。主耶稣他要再来是驾云，第一次主耶稣来是卑微的，降生在马槽，卑微的。但是第二次再来是一个荣耀的，这个云啊，当然就是犹太人讲的，就是 Shkana， 就是很神荣耀的，是一个荣耀，在这荣耀的光辉里面啊，像云一样来了。那他来的时候呢，是一个公开性的，他说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啊，就像马太福音24章主耶稣亲口讲的，我 读给各位弟兄姐妹，马太第24章第30节，主耶稣说，24章第30节，那时人子就是主耶稣自己的称呼，他在四福音里面最喜欢用人子来称呼，代表他的神性，代表他的人性啊，他人子的兆头，就他要他的记号要显在天上，地上的万族都要哀哭，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驾着天上的云降临。主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圣经清楚告诉我们，他是驾着云荣耀的，公开的，能够从天上来降临，全世界的人类众目都要看见他，所以是一个公开性的。哇，你看是多么伟大啊！然后他又讲到，他说凡赐他的人也要看见他，地上的万民都要因他哀哭。主耶稣降临的时候，对信徒来讲，天上荣耀家，我们是带着欢喜快乐，那时候是最喜乐的时候，看见主的降临。但是对地上不信他的人啊，却是一个哀哭的。他这里特别讲到凡赐他的，什么叫做赐他的？当然我们知道主耶稣定死的时候啊，他在十字架上有罗马的兵丁用他们的枪，长枪刺他的肋旁，就有这个血水流出来。那这里呢，刺他的当然不是指那时候刺死他，就是他死的时候刺他的罗马兵丁，这是一个象征性，象征什么？象征就是凡是地上反对他的人。所以当主降临的时候，对有审判也有祝福，对信他的是祝福等候他，对不信的是一个反对他的人，是一个审判性，就要因他哀哭。这个哀哭啊，并不是因为他们觉得我犯了罪，我内疚了，我现在悔改，不是我这个原因，而是他们觉得还是反对神，不愿意他来，而且看见他降临反对他哀哭。所以主耶稣降临，这个是荣耀的，是一个公开的，而且是一个反对他的人都要哀哭。好，第二句话他讲到主的能力，神的能力，他讲到我们信的这位神啊，他是创始成终的神。怎么说呢？他说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加。这是什么意思呢？在这本启示录是用希腊文写的， 希腊的文字里面，我们英文有26个字母，希伯来文有22个字母，希腊文有24个字母。比方说我们英文字母第一个是 A， 最后一个是什么 Z， 对不对？这个都知道。那希腊文第一个字母是 Alpha， 最后一个字是什么？俄梅加，就是一个头一个尾。换句话讲，我们的神啊，他是创始成终，他是有头有尾，他是开始，他是结尾。所以你看，当你读启示录的时候，你知道哦，创世纪神是开始，启示录是结尾。而且神开始任何事情，只要圣经里面他说他要开始，就一定会有一个结尾的。而且还有意思，这个阿法俄梅加不但是头还是尾，也包括了整个24个字母，全部都包括在内。你用这24母啊，你可以做无限的那个拼字，无限的组合，无限的内容，表示神不但是开始，是结尾，是无限的组合啊，就太好了。而且他又在说，这位神是什么？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他是全能的，他是开始，他是结尾，他是永远存在的。另外呢，他是全能的，这位全能的神，他掌管，他创造宇宙。我们在第四章会看见，他维持宇宙，他要完成他的计划。就像主导文说，愿人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位全能的神能够促成主的再来，还有将来弥赛亚国度新天新地的建立。所以从这个第七节到第八节，再一次让我们抓住了整本书的中心，就是主耶稣的再来和神的全能。好，在这里我稍微停顿一下，我刚才已经讲过这本书的开始，比方一章一节到八节是它的前言，那跟结尾在启示录的21章22章就再一次把这个前言要讲的事情在结尾再重复的再告诉我们。那一方面确定前言的目的，然后让弟兄姐妹都能清清楚楚的认识，所以在这个结尾的时候也再一次看见我们怎么样能够接到主的再来，怎么样看见这个不再有黑夜，不因为神要做光，他们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而且讲到这些话是真实可信的，第22章。而且第22章的第六节说，神要差遣他的使者，将那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众仆人，看哪，我必快来。你看，再一次把前面的再一次重复，所以整本书都是告诉我们，主耶稣的来临是确定的，必快成，而且他的来临是公开的，而且这位全能的主耶稣和全能的父神要让这事的成就。好，我们讲完了这个第一大段，就是第一节到第八节讲到这本书的启示前言。那接下来我们要讲一下这本书的第二段。第二段你看我这里给各位列出来了，就是所看见的事，叫做拔摩岛的意象，在第一章九节到二十节。那我曾经在上一课讲过，这本书主要的结构大纲在第一章的第十九节。第一章十九节就告诉我们，这本启示录有分成三大部分。第一部分就是神耶稣告诉约翰说，你要把所看见的事记下来给七个教会，然后要把现在的事记下来给七个教会，还要把将来必成的事记下来给七个教会。所以整本书是讲三件大的结构，就是现在的事，就 也就是说你看见的是还有现在的是将来是。那我们从第一章的第九节到二十节就是讲到约翰他当时所看见的事，所以是结构里面的第一个意象，就是当时所看见的在拔摩岛的意象。好，那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意象的背景，在第一章的九节到十一节，就是讲到约翰写这封书信看到一个意象它的背景。那在启示录里面每一次都是从一个意象开始，先讲意象，意象是有一个象征，然后接下来就解释。所以我们在这本书先讲看到有一个意象，然后解释这个象征的意思，然后就开始再来解释内容。所以我们先看第一个意象，就是约翰他在拔摩岛所看的意象。那他有一个背景在第九节到十一节，我念给各位弟兄姐妹听。他说，我约翰就是你们的弟兄和你们在耶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一同有份，为神的道并为给耶稣做的见证，曾在那名叫拔摩的海岛上。第十节，当主日我被圣灵感动，听见我后面有大声音如吹号说，你所看见的当写在书上，答于以弗所、士美拿、别加摩、推亚推拉、沙迪、菲拉铁菲、老底加那七个教会。好，这一段就约翰交代的很清楚，讲到他看到这个异象的地点在拔摩岛，时间是在主日。主日当然有不同的解释，不过这最好的解释就是新约里面讲到这个复活的日子，就是我们现在的礼拜天。在礼拜天，相信约翰虽然在放逐在巴罗海岛很孤单，他还是在敬拜神。然后呢，他为什么被放逐了？他是说他是为了给耶稣做见证。所以约翰就讲到他被放在巴摩岛，巴摩岛上次有讲过是政治犯很重要，政治要犯的放逐地方。他不是犯了什么法，他是为了耶稣做见证的。好，我们看看啊，那约翰他就怎么讲，他就介绍他自己。他说啊，他用三方面介绍。我们可以看看这位弟兄啊，他是怎么样能够想到他所爱的弟兄里面。他说，首先我就是你们的弟兄。你看他没有高高在上，他跟爱弟兄。第二，他说我跟你们在耶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一同有份。所以约翰记得我们在主里面我们都是一同有份的，无论你是在耶稣的喜乐平安里面，或者耶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面，都是有份的。第三，约翰讲到他说，我是为了神的道，为了传神的道，也是为了做见证的，那所以在放在这个巴摩的海岛里。所以这是约翰他的自我介绍。那我们从这三面，
那修改的报告呢，他不说要报告，
那个
要重
新
啊，自来水的，他不说那个，
请你把你的声音关掉好不好，谢谢。
说要我打出来的。
在这里啊，我们也可以看见约翰跟我们读者有一个很亲密的关系啊。他是在基督里面有患难有忍耐坚信不疑的，而且呢他有一个跟弟兄姐妹是共同的经历。所以今天我们在基督耶稣里面我们都是共同的经历，当一个弟兄受苦我们也是一同的受苦，当为神的道，我们看见有的人为神的道被受苦，我们也是一样，我们也是一同有负担，都是这个因着神自己的生命在里面。好了，他说他在巴摩岛啊，注意他说我曾在巴摩的海岛，表示他现在已经离开了。他说当主日的时候被圣灵感动，当这个主日的时候他被圣灵 感动。换句话讲，就是在圣灵里面啊，圣灵让他察觉到从神那里来的启示，所以整个这个启示录是圣灵让他察觉到，在圣灵里面让他看见神的启示，在圣灵里面被提被感动。他听见什么？后面有声音啊，很大的声音，就如同吹号。哎，他没有说是吹号，那声音是很响亮的，告诉他，交代他说，你把现在所看见的要写在书上，给这个七个教会。所以这很清楚，吩咐他要把它写下来。那约翰就回头看是谁对他说话。哇，这个就非常重要。为什么？这里我们的标题啊叫做异象的主人。因为谁跟他讲这个异象呢？这个主人啊，在十二节到十六节，这里面这个就把主耶稣的人性、人子，把耶稣的神性，把它全部的写出来。而且这里描写的这位主耶稣人性神性，等一下我来解释。你看他描写的他每一个特征啊，就跟我们要讲这个七个教会，耶稣在七个教会来写信给他们，来告诉他们我是谁，就是用在这一段里面啊，他所讲的他的特征，他的人性神性来告诉他们。不但这样，在整本启示录讲到耶稣的再来，第十九章，他的骑着白马降临，口里出来一把两刃的利剑，然后整个启示录的描写也都是跟这个一章十二到十六节的描写是完全放在一起的。所以我们一定要稍微花点时间啊，知道这里面的这个意义，每一节这个讲的这个耶稣描写它的意义是什么，我们很需要知道。这样我们在读下面圣经的时候，尤其讲到七个教会，你就会很清楚。好，我们就来看一下第十二节，约翰说，我转过身来要看是谁发声与我说话，因为他听到后面有大声音，好像吹号的声音。一转过来就看见什么？七个金灯台。好，什么意思？等下解释。在金灯台的中间有一位好像人子，身穿长衣，直垂到脚，胸间束的金带，他的头与发皆白，如白羊毛，如雪，眼目如同火焰，脚好像在炉中锻炼光明的铜，声音如同重水的声音。好，那这里约翰就转过来一看啊，看见了有一位好像人子。人子就是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在四福音他降世为人，他都自称自己是人子，用了四十次，讲到这个是他弥赛亚的身份。那当然这个人子是从但以理书七章十三到十四节讲到，他不但是代表人类，而且将来他来有神性来掌管这个人类。好，这位人子呢，他是怎么样呢？首先他讲啊，他是在灯台中间。当然这个灯台的下面有解释，是主耶稣自己讲说，这个灯台就是教会，七个灯台就代表七个独立的教会，讲到是地方教会。当然已经讲到了，就是这七个以弗所、四美拉等等七个小亚细亚的独立教会，那七也是代表完全，代表所有的教会。所以这位人子耶稣他是在教会的中间。什么意思？在教会中间就是他掌管教会，他在教会里面行走，关心教会。他虽然已经升到天上，他还是在教会的中间行走，爱教会，照顾教会。所以你可以看见教会的重要性。 我们在以弗所书讲过，教会是谁，是什么？教会不是这个建筑物，教会就是你和我，我们是被主的宝血拯救，成为教会，我们就是教会。那我们教会有宇宙教会，有地方教会，那耶稣基督他关心你我，关心教会，我们在地方教会，主耶稣今天在天上，他还在地上的教会中间来掌权，来做元首，来关心我们，来掌管一切。你看他没有忘掉我们，所以注意这个七盏灯在七个教会，我们就是在教会。好了，我们看见他呢是怎么样的一个形状啊？他的神性是怎么样？他的外表身穿白衣，腰束金带，这是什么意思？当然很多的解经家都告诉我们，这代表他是祭司的职分，就像希伯来书讲的，他是我们的大祭司，为我们救赎我们，而且为我们的天上拯救我们。但还有一个解释，如果你看了以赛亚书11章第5节，我念给各位弟兄姐妹听了，以赛亚书第11章第5节，他讲到我们这位神，他是公义必当他的腰带，信实必当他胁下的带子，象征这位人子他在来的时候，在教会里面，在你我中间，他是凭着他的公义诚信来管理我们。哇，他不只是祭司，今天他也是一个法官，一个君王，在我们教会中间，他是带着公义的，带着判断的，在我们中间。好，我们再看他的头发呢，头与发白如羊毛，什么意思？你要看但以理书，因为我讲过，任何这个象征哦，你一定要从旧约找到根据，你才能够知道作者的原意。但以理书7章第9节说到，宝座上面坐着亘古常在者，就是神呐、啊。他的衣服洁白如雪，洁白如雪，头发如纯洁的羊毛，宝座如火焰，其轮如烈火。换句话讲，当讲到头发洁白，就讲到他就是神，他就是神，而且他是有圣洁的，是永恒的，是荣耀的。哇，你看我们这位主耶稣基督，他是就是神，永恒的神，他是头发是洁白的，代表他的纯洁，他的荣耀，他的永存。他的眼光呢如同火焰，眼光如同火焰，就表示他的眼睛能够洞悉一切属灵的情况，任何对罪的情形他都知道，任何的属灵的事情他全都知道，包括教会在苦难中或在放荡之中他全都看见。他的双脚像炉中锻炼的光明的铜，什么意思？我们都知道在圣殿有这个铜祭坛，就是在圣殿的时候，人要来到神面前要献祭，要在铜祭坛上面宰杀这个羊羔献祭，就表示铜祭坛就是畏罪的献祭，还有就是神的审判。所以他的双脚如铜，锻炼的铜，就是象征他在我们教会中间是审判的，而且他是双脚，脚是走路的，就是他是执行审判的。各位弟兄姐妹，主耶稣在教会就是在我们是审判的，他是眼光如炬看见，他的来到这里执行审判。然后呢，声音如同什么？众水的声音，表示他的声音有权柄，他是有权柄的。那他的全能是什么？我们再接下来看他的全能， 哦，这是另外一个图画，在启示录。其实我们看这图画，你不要，这个图画只是帮助我们有一些思想，有一点的想法，你不要完全被这个图画认为，因为有些图画我们看到哪里说耶稣的口里面他说吐出利剑，那难道嘴巴吐一个利剑吗？当然不是，是一个象征嘛。他讲了，他说他口里啊，右手拿着七星，你看他右手拿着七个星啊，口里出来一把两刃的利剑，表示什么？神的话语就是审判人的这个利剑，他的很厉害。所以当主耶稣再来十九章，他用嘴里的利剑杀灭那些仇敌，当他的审判，他的口出来，你没有照他的话都是受到审判。所以这里讲他口出利剑，就是他的话教导我们的就是审判。你看希伯来书讲的灵与魂骨节与骨髓都能够刺入破开的，我们所有的人在他的话前面没有可以隐藏的。好了，然后说他的面貌如同烈日放光，那根本就是完全神的荣光了。所以这就是神的形象。当我们回去的时候想一想看，这位再来的主，这位荣耀的主，他的形象是带着一个永恒的神的荣耀头发，眼睛是鉴察的，你的忠心，你的勤劳，你的为主摆上，他都知道的。他的口有利剑，他要将来我们到他面前都是凭着他的道来判决我们，在他面前。然后他的手拿着七星，也拿着我们。约翰福音讲，没有一个人在他手里能够被脱离的，都是蒙他拯救到底。然后他的脚是带着审判的，他的是这样的一位神，穿着这个白衣，是一个有带着审判的公义的，而且面貌如同烈日。好了，当这个约翰啊一看到这个光景啊，看见基督在七个教会中间，他的存在，他的权威，还有他关心教会。注意，关心教会不但是关心地方的七个教会，更是关心我和你，因为我们就是教会。那约翰就怎么样呢？他就立刻就伏倒了，伏倒在地上。为什么呢？因为自己站到可敬畏的荣耀神面前。任何人在神面前立刻想到不敢冒犯神，就像摩西，就像保罗，就像以赛亚，任何人立刻辅导。可是这位神啊，他这位主耶稣真是美好。他说啊，十七节说，我一看就扑倒在他脚前，像死了一样。他用右手按着我说，不要惧怕。主耶稣安慰约翰，给他保证说不要害怕。然后他就自称，他说我是首先的，是末后的，又是那存活的。我曾死过，现在又活了，直活到永永远远，并且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主耶稣跟约翰保证不要害怕，而且也告诉他，他就是永不改变的，而且他就是神首先的末后的。因为前面也讲到，神就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他是就是神，永不改变，而且他掌管的生死的权柄，多么美好。今天你我们有什么好害怕的？你的生，你的死，主耶稣说他曾经死过，现在活了，而且活到永永远远，而且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今天不但是永恒的死亡阴间，今天你我在地上的生命死亡，什么时候活多久，都在主的掌握之中，多么美好。好，耶稣就给他一个吩咐了啊，吩咐什么呢？就是第一章的这里应该讲，他说不要惧怕。所以他就说，我既然我是拿着这个死亡阴间的钥匙，你要把所看见的，还有呢，所看见的事和现在的事，并将来事都写出来。所以在这里啊， 我们就用这个一章十九节在这里所看见的，看见的就是刚才描写约翰看见主耶稣的权柄荣耀，他的形象写出来，让我们记得这位主。然后现在的事，那什么是现在的事呢？就是第二章第三章要写七个教会的事情，还有将来必成的事。那这里我给各位做了一个图表啊，当然也是我在收集的一些弟兄姐妹他们花了很多心血做的图表。你看在第一章里面啊，就讲到所看见的事，刚才已经解释过了，讲到人子的形象。第二章到第三章就是现在的事，就是讲到七个教会。为什么七个教会是现在的事呢？等一下会解释。然后从第四章开始啊，一直到启示录的二十二章，都是讲到将来必成的事。那你说我们大纲，我们通常讲到的时候大纲啊，我们三大段通常都是一样的长短嘛。比方说我讲到三十分钟，一定是第一段十分钟，第二段十分钟，第三段。那这里就不一样了，这里你看所看见的事在第一章，现在的事第二第三章，那将来必成是要从第四章到二十二章，那么长的经文。因为这本书主要告诉我们，除了现在的事就是将来必成的事。因为将来必成的事包括主耶稣来以前，我们教会我会解释要提到天上在那敬拜神，灾前被提啊，四章五章我会解释。然后地上啊，从六章一直到十八章讲到地上的灾难，六章到十八章有地上有七年的灾难，根据但以理书七最后一个七，这七年的灾难里面有分七印灾，七印灾以后就是变大灾难，有七号灾，然后有七晚灾，然后十九章主耶稣就来了，然后建立千年国度，最后二十一章二十二章就讲到永恒国度。哇，太美好了，千年国度一千年，那是一个婚宴，我们在那里与主一同作王，一千年美得不得了，地上太平。可是那个不过是新耶路撒冷永恒国度的一个预尝 foretaste， 只是你让你尝尝味道而已。因为这一千年让你尝尝味道，然后永恒那是无穷无尽的，那是将来，这我们都会解释的。所以我们启示录会根据这个大纲，我们今天讲了第一章现在的事，记得人子的形象，然后我们要下一次要讲现在的事，七教会我们会有一次讲完，然后接下来就要继续的用讲被提以后在天上怎么敬拜神，地上怎么样的有七灾七号七晚，然后主怎么再来，建立千年国是怎么样，然后新天新地。在这中间呢有一些的插段到时候会解释，这样各位弟兄姐妹按着主耶稣讲的，我们就会把启示录现在的事、将来必成的事还有刚才看见的事都能够掌握住了。好，我们再来看下面啊，下面耶稣就开始解释。我讲过启示录有很多象征，当你看这象征的时候，在上下文啊，圣经就直接已经告诉你这个象征是讲什么，他就直接告诉你了，那我们就直接从圣经来解释了。耶稣就说，论到你所看见在我右手中的七星和七个金灯台的奥秘，不错，是一个奥秘，但是他解开告诉你，那个七星就是七个教会的使者，七个奥秘就是七个教会。好了，那很清楚，七个灯台，七个灯台就是七个教会。教会他就讲， 就是地方教会七个灯台，那七个星呢什么意思，就是教会的使者。这就有一些解经家的疑问了，有的人说这个使者就是讲到七个教会的天使，那但是更好的解释，那个使者就是传这个信息的，使者原意就是传递的啊，就是讲到这个牧养这个七教会的传道人，每一个教会都有牧养教会的传道人，因为你不可能是使者嘛，因为我们刚刚已经讲过这个启示的五个传递已经讲过了，从父神就像我们五个手指啊，父神到主耶稣到使者就是天使，天使再给约翰，约翰再给七教会，很清楚嘛，那你不可能给七教会又回到给天使，对不对，这不合，就讲不通了。而且这个七个使者就是讲到牧养教会的。好，我们再看下面啊。哦，所以在这里面我们可以看见神很注重什么，第一个注重教会，教会是耶稣的血亲自买回来的，他在救赎了我们，让我们在教会里面成为心腹。那教会里面神看重的也是教会这个牧养教会的传道人。我们在你还记得以弗所书啊，太美好了，第四章就讲到在教会里面神赐的有使徒先知传福音的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成长的身量被建造。所以教会要有这种牧养的传道人，教导的传道人，让教会能够被建造成为一个健康的教会，多么重要。所以从今天我们刚读的这一第一章，我们先有一些的思想和应用啊。第一个，我们要得到祝福就要服从，刚讲的你听了神的话你要服从。第二个，主耶稣现在还在地方教会里面工作，因为教会是他的心意。第三个，教会的使者就是牧养教会，对基督来说是宝贵的，每一个信徒都是在基督手里，都是宝贵的。可是信徒要怎么样成长，就要看教会的使者，所以是宝贵的，所以在他的掌握之中。你看我们在神的手掌多重要。第四个，认识基督很重要，我们刚刚讲到认识基督他的身穿白衣等等多么重要。好，最后我们要讲到教会是什么，是灯台。教会不是什么，不是灯，我们不是灯，我们是灯台，灯台是把灯彰显出来。教会今天地方教会是为了彰显基督的道，基督的生命，基督的荣耀，基督的救恩。那今天地方教会是你我也是一样，所以我们都是灯台，这就是我们应该有的应用。好，那在这里我们在第一章啊，我已经讲完了。第一章我们的重点在这里给各位，我们来复习一下。我这个 PowerPoint 啊，因为我从楼下拿到楼上来，可能电脑就不配合，所以字会跳字，其实我都排得很好，那只有各位勉强看一下了啊。第一题，约翰如何向读者形容自己？你看约翰用了三个自称形容他跟读者的认同。我刚刚已经强调过，各位可以把这个问题啊思想一下，但在回去读圣经的时候都是很重要的。约翰怎么认同，我们怎么认同跟其他的。第二题啊，在异象里面人子主耶稣怎么形容他自己？哇，你看他怎么形容自己，这个异象这个图画里面啊传给我们什么样的信息？我刚刚已经花了很多时间解释这些图画的意识，等一下我们来思想一下。第三题啊，根据启示录是怎么样来划分启示录的大纲的？启示录大纲。第四题，我这里 我这个 PowerPoint 就看不到下面被挡住了，可能你们也看不到。那我先在这里先暂时停一下，我们就先把第一章啊，这么一章重要的，我们先来回想一下，也顺便看看各位有没有什么还需要我再解释，或你们觉得我哪些的跟你们过去的想法也许不太一样，或者要我去补充的，比方说使者到底是天使还是传道人，那我也可以解释问题，或者是有这三题啊，你们有些回应，我们也可以回应一下。我们先花点时间，我们再来往下进行好吗？那我们请 Vivian， 就是说谁要回答问题啊，就请你们来回答。哦，已经8:53了，因为我今天把钟不在这里，那我们只有7分钟的时间，不过或者10分钟，我们就可以回答问题或者分享今天的或者这问题。我们下一次要讲什么？下次给各位先预报，讲第二第三章。我希望下一次把第二第三章全部讲完，讲到给七教会的信。哇，太重要了，各位弟兄姐妹啊，我们读启示录，如果你连这个七教会神最重要的给我们的信都不好好读，还读什么将来的事？我们第四章第五章是要预备见主，如果你在第二第三章主耶稣告诉他爱的要管教，我们缺乏的没有达到，你怎么到第四第五去见主呢？所以这里面有太多要给你我思想的，好不好？你们回去把这几章啊，这两章七个教会哪些是我们被主称赞的、缺乏的、需要的，我们来读读看看讲义，下一次我们来解释。那我们今天就先回到第一章啊，把这个来讨论一下。好，现在就把时间给各位弟兄姐妹，请大家来踊跃来分享。